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澳洲牛省议会研讨会呼吁停止中共器官掠夺。2013年3月12日晚，中介人体器官在中国被掠夺研讨会在牛省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欧洲牛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杰先生召集并主持。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除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研讨会，参与《国有器官》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利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牛省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舒布瑞杰先生表示，多年来在全球捐赠器官越来越少，只有在中国人们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得到移植器官。他直指中共直接从被关押的人们，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并在全球系统贩卖。他还说，今晚我们和乔高先生以及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中国中共一直在利用监狱系统的在押犯，特别是那些没有犯罪的人们，如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信仰而被关押，他们被当作可以有效利用的器官移植库，对于澳洲人来讲，这就是犯罪。他表示，他提出的相关修订草案得到了3000多份反馈，上千的评论，并得到了牛省的大力支持。他还谈到中共利用国家机器与政权系统联手，系统的在全球贩卖器官。一旦澳洲人接受这样的器官进行移植，无疑也是在犯罪，应负法律责任。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国际著名医学期刊为何成了敌对势力？2013年2月底，中国大陆多家媒体高调报道了中国卫生部与红十字总会共同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据报道，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会中发言，再次承认，在世界上，我国是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并称，国际敌对势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文章持反对态度。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所称的国际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2011年10月，《柳叶刀》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囚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呼吁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和论文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在医学领域，所有同行都坚持医生必须遵从行业的基本道德操守。柳叶刀拒绝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统治下所谓的死刑犯自愿捐献，其实是当局以器官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所谓死囚器官无法解释中共器官移植数量自2000年至2006年之间爆炸式的增长。国际医学界的担忧来自中国公开报道及中华医学会的器官移植数据。据中共公开的数据，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中国约进行了18500个大器官移植，而从2000年到2005年的6年中，进行了6万多个大器官移植，暴增三倍多。据中国日报报道，仅2006年一年就进行了2万个器官移植。器官紧缺是世界各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中共如何在6年之间突破这个瓶颈？在前后两个6年期间，在中国死刑犯并没有暴增三倍，那么暴增的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何人？2006年3月，两名证人分别指证中共医院和劳教所、监狱、武警秘密勾结，大规模进行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2006年7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独立调查报告，指控中共当局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乔高和麦塔斯申请进入中国调查被拒，所以报告以医生及病人证词、证人证词、中共公开的说法、电话调查等共52种间接取证方式推论验证。结论是，曾经发生而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2006年被曝光后，当年的全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马上下降一半多，并且从此逐年下降。这间接表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使中共的犯罪行为无法那么明目张胆了。国际医学界反对中共的犯罪性器官移植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要说敌对势力，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威逼和利诱部分医学从业者背叛良知，敌对医学界基本道德操守，中共才是人类良知的敌对势力。
欧洲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2013年3月4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和他这几年一直积极参与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七年前，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终于在2011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曾经把处长级才能享用的一套120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99年7月后，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为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遭迫害。2006年5月21日， 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情况。张莲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和他会面。2007年，张莲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把张莲英所遭受的50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在国际社会曝光。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莲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莲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受内伤，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他遭到吊铐，最长时间是3天3夜。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他走访40多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个人的名字。史考特告诉张莲英，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莲英一家的情况。张莲英和牛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莲英说，他被绑架时孩子才1岁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3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恶警不分昼夜的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折磨他的意志。张莲英回忆说，在劳教所关押时，他曾经9次被勒死过去。张莲英说，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史考特听罢说，这日子不会长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信大法改变命运。小妮是我的远亲，她叫我姑母，她住在乡村。2006年冬季的一天，13岁的小妮小腹疼痛难忍，被送医急诊，医生决定给她做急诊剖腹探查手术。腹部切开后，发现小妮生长一个卵巢恶性肿瘤，瘤体如大人拳头大小。医生手术中还发现小妮是先天性无子宫。医生将卵巢肿瘤摘除后，经做病理诊断为恶性。小妮家境窘迫，妈妈还有轻度智障。当医生把一切告诉家长后，小妮的爸爸惊呆了，不知怎么办才好。知道他的病情后，我在他手术后的第二天去病房看他。小妮面色微黄，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四肢挂了多个输液瓶。我是一名医生，深知现代医疗技术的局限。小妮如此妙龄就患上癌症，还患有先天性无子宫，不能生育，她今后该是怎样的凄凉？此刻我从心里涌出无限的怜悯和切肤之痛。我俯下身对小妮说，有办法会让你的病好起来的，你每天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你按着做就会平安健康，有神佛保佑的。我当时就让他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认真地念了起来。我又问他，你入过少先队吗？他回答说入过。我告诉他，红领巾是血染的，是杀人的血腥，谁戴上都不会吉利的。我帮你起个名字叫小妮，退出少先队对你有好处。小妮爽快地答应退队。我给小妮准备了一本手抄本转法轮，我告诉她这本书会带来美好和希望，小妮也高兴地接受了。半年多过去了，小妮又来市医院复查，我不敢相信站在眼前的是小妮，她长高了许多，也胖了，面部皮肤白而润滑，她开心地笑着，一脸轻松。如今小妮已经19岁，他身体健康，现在某城市打工，自食其力。最令人惊奇的是，曾患卵巢恶性肿瘤、先天性无子宫的他， 竟然与正常女孩一样，也有月经来潮，而且每月正常。小妮没花任何费用，没有任何身体损伤，不治之症竟不翼而飞了。这奇迹充分证明了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雷金香狱中突然死亡，监狱检察院掩盖事实。四川简阳市法轮功学员雷金香，2013年2月1日在四川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据悉，简阳检察院强迫家属必须同意法医解剖遗体，并逼迫家属必须同意当天火化遗体。此举令人怀疑简阳检察院是在为四川女监掩盖事实、毁灭证据。去世时64岁的雷金香于2009年12月8日被非法判刑9年6个月，后被非法拘禁于简阳杨马河四川女子监狱。2013年2月1日上午8点多，家属接到简阳杨马河监狱电话，对方声称雷金香晚上在三监区监舍看书，到3点后突发心肌梗塞，失去知觉，5、6点钟在监狱医院抢救，7点抢救无效死亡。当家属赶到杨马河监狱，却被告知雷金香的遗体已经被送至火葬场。家属又赶到火葬场，但警察只许直系亲属看遗体。亲属看到雷金香遗体面部发乌，鼻子发红。雷金香的哥哥、姐姐和妹妹都是老实巴交的老农民，根据传统，他们希望人已死就不要破坏遗体，但简阳检察院逼迫他们必须同意法医解剖遗体，而法医则称雷金香死于心肌梗塞，并取走内脏做检验。检察院继续逼迫家属必须当天火化遗体，家属本来不同意，但他们通过各个渠道施压，家属坚持到2月1日晚上，最后在压力下被迫违心签字认可。由于法医称雷金香死于心肌梗塞，所以杨马河监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让人不解的是，监狱什么时候同意被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看书，而且可以看到晚上3点了？心肌梗塞遗体表面应该没有明显特征，为什么遗体带有窒息的特征？为什么家属不愿意解剖遗体也必须强行解剖？为什么取走内脏？为什么着急必须当天马上火化？这很容易让人质疑是在毁灭证据和做伪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新生。2013年台湾灯会于3月10日圆满落幕，共吸引1200万人次参观。灯会期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连续数日展示功法、腰鼓、天国乐团演奏等精彩演出，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这次灯会的游行活动有来自全台各地约200多位法轮功学员参加天国乐团的表演，年龄层从国小到80多岁的老人。就读台湾科大电子工程系博士班的刘宇晨是天国乐团的指挥，他说大家都是因为修炼大法而身心受益，才会身体力行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他自己便是其中的一例。8年前，宇晨因为身体不好走进修炼，修炼后身体完全康复。他说，法轮功真善忍给我一个正的方向，让我在求学路上不管遇到压力或遇到问题，都可以很平静地去面对。宇晨认为，现在年轻人收到的讯息太多了，会使人无法明辨是非善恶，而修炼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握住自己要走的道路，对青少年的品德教育格外有帮助。修炼法轮功15年的林嘉义女士是腰鼓队成员之一。嘉义表示，连续15天从苗栗来到新竹打腰鼓，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觉得在打腰鼓的过程中可以把快乐带给民众。腰鼓队成员主要来自于苗栗和新竹，年龄层从30几岁到70几岁的都有。高中时期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嘉义表示，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妈妈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目前嘉义的先生和父母都是法轮功学员，遵循着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法理，家人之间减少了很多争吵和摩擦。以上两位的话语道出了所有参与者的心声，把真相传递给有缘人，也期盼早日结束在中国大陆的非法迫害，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恢复自由修炼的环境。
巴斯德的信仰。100年前，在法国，一位大学生登上了一列火车，邻座是个看上去像个农民的老人。老人手执念珠，嘴里念念有词。先生，您还相信这些过时的东西？学生问。是的，我相信。你不信吗？老人回答。学生笑了笑。我不相信这些愚昧的事。听听我的建议，把念珠扔掉，了解了解科学的解释。科学？我不懂这个科学，兴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老人说。学生又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请留下你的地址，我会寄给你一些书，你自己看吧。老人从内衣口袋拿出一张名片，学生接过一看，脸一下子就红了，低头不语。名片上写着，路易斯·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这位学生遇到的是19世纪著名的科学巨人，世界一流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被誉为微生物学之父，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巴斯德。美国学者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巴斯德名列第11位，可见其在人类历史上巨大的影响力。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巴斯德归功于神。他相信物理与化学是生命的现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身为杰出的科学家，他觉察到神创造的铁证。他说，每当我研究大自然更多，我便更被造物主那叹为观止的奇功所吸引。巴斯德年迈时回到自己的母校演讲，提到他一生在面对如此大的反对而能节节得胜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 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唤，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二是热忱，真正持久的热忱是来自神住在我的心里。在现代中国，还有许多与文中的法国大学生抱有同样观念的人，以为信仰就是愚昧，科学就等于无神论，或者认为科学已经证明了对神的信仰是虚无的等等。巴斯德的故事或许可以让人重新思考。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